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爱是何等的残酷高深，你不离不弃的爱我们，当我们软弱跌倒时候，你扶持我们；当我们迷失的时候，你把我们寻回。你如此的爱我们，但是我常常的犯罪得罪你。感谢主，你不离不弃的爱我们。我们再次聚在你的面前，就求主，你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，让我们能够聆听你的话语，来遵行你的旨意，活出你的生命，来荣耀你的名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分享的是箴言30:7-14。第七节，我求你两件事，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。这是一个祷告，7-9是一个祷告。你就是神，跟神求两件事。哪两件事呢？第一件，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。第二件，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，赐给我虚荣的饮食。这个祷告非常的明确。这两件事其实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，可能我们平时没有这样去祷告过求过神。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，这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姊妹特别特别需要关注的，也是需要去下神求的。因为谎言太多，旧约时代以色列人就是活在谎言当中，所以那么多人一代一代的被神抛弃，相信谎言。如果我们真的去求神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们，我们可能这里面的心就会警醒，这是一个警醒的生命。如果一个人不警醒不谨慎，他不会有这样的祷告。甚至今天有的信徒，我们提醒不要相信那些谎言的时候，他不以为然，不当回事，甚至还反感。所以今天教会的荒凉就像旧约时代以色列那个荒凉一样。所以读旧约就可以看到今天的教会的情况。正因为好多时候不当回事，所以给虚假和谎言就留了路，留了破口，最后不会分辨，不知道什么分辨，把好的当成坏的，把坏的当成好的。第二，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。他没有跟神求财富，而是神啊，请你不要让我贫穷，也不要让我富足，赐给我虚荣的饮食，给我虚荣的饮食就够了，够用就好。这是一个知足的生命，是一个感恩的生命。当一个人不知足的时候，他不会这么求。当一个人不感恩的时候，他会非常的贪婪。所以我们也向他学习，我们正是要去向神去求这两件事。那为什么这么求呢？第九节说，恐怕我饱足不认识你，恐怕我饱足不认你，不认神当神，不把神当神。说耶和华是谁呢？你看旧约时代那个，我们读那个先知书，那些以色列百姓真的会说，谁是耶和华呢？ 当我们太饱的时候，太富足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就会力气时，觉得我们有本事，不需要神。神也曾这样警告过以色列人。我们看《申命记》的第八章十一到十四节，《申命记》的第八章十一到十四节，当时摩西就警告过这些百姓，让他们谨慎，要警醒。我读一下，《申命记》八章十一到十四节：你要谨慎，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，不守他的诫命、典章、律例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。第十二节，恐怕你吃得饱足，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，你的牛羊加多，你的金银增添，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，你就心高气傲，忘记耶和华你的神，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。说神知道我们人的这个里面的真实的光景，人一旦富足，可能就会离开神。那今天教会这样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可能也会也有，有的富足很感恩，还寻求神。有的富足以后就离开神了，再也见不着他的面了。下面说，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，以致亵渎我神的名。所以求神不要让我贫穷，因为贫穷呢，就会可能会偷窃，因为人需要饮食。这就给撒旦是他的机会留了破口。事实上，神也不会让我们贫穷，这神的恩典真的够我们用。但是有种情况，他担心一旦我贫穷以后，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，以致亵渎神的名。亵渎神的名，那就是神的名因为我们的恶行而受损。比如说我们这位人，那些不信神的人都知道我们是信徒，是基督徒，是属于神的。但是我们如果犯罪，因为这些事偷窃犯了罪以后，那他们不仅仅耻笑我们，而是耻笑我们所信的神，给神丢脸。这样的信徒有，而且这样的牧者也有。我们举一个例子，因为他是很名目，现在很多人对推崇，但是我们要把他的事实讲出来。就像旧约这个圣经里面，从来神不包庇人啊。尼陀生啊是做了很多的事，但是他最后坐牢，因为什么？因为贪污教会的钱财，偷窃，因为犯奸淫，说最后都没有放出来，死在劳改农场。要这样一个人，这样一个见证，怎么能不羞辱神的名呢？所以这是我们特别大的一个警戒。那他当时偷窃并不是因为贫穷，这个罪就更大了。所以我们真的要特别谨慎，求神使我们不贫穷也不富足，诚诚实实的活在神的面前，来荣耀神，不给撒旦留破口。那第八、第九这两节这个祷告，其实就是求神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。当我们接纳虚假和谎言的时候，已经给魔鬼撒旦留了破口了。 已经落在他的网络里面了。当我们因为贫穷偷窃的时候，已经上当了，这正是撒旦所愿意看到的。所以求神不要使我们遇见试探，这是在主导文里面有的一句祷告。到任何时候，我们都不要让神的名字因我们受亏损，我们要荣耀神，活出好的见证。虽然那些不信神的人看不起我们，逼迫我们，但是因着我们的荣美的见证，他们也会来在心底里面能够看到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，虽然他不愿意承认。第十节，你不要向主人残暴仆人，恐怕他咒诅你，你便算为有罪。那下面是一个陈述，这个你可能就是指的前面第一节说的以铁和乌甲，或者以他们为代表的人。你不要向主人残暴仆人，残暴那就是诽谤，恶意重伤，没有事实根据的控告。如果我们就是向仆人的主人控告这个仆人，那么这个因为我们是诽谤无中生有，那么这个仆人就会向他的主人来控告，我们就有罪了。残暴，这是个谎言，虚假。其实这句话核心意思是让我们远离一切的谎言，还是针对第八节。当一个人远离一切谎言，他不听别人说谎，也去远离那些虚假，自己也不说谎。不说谎的人，他不会去诽谤人，不会无中生有的去控告别人。如果教会里面都是这样的人，教会里面不会有纷争。十一到十四节是四宗人，四宗人就是四个这世代的四个特征，把这个也把今天这个世代人的这种恶说的是淋漓尽致，表现淋漓尽致。第十一节，有一宗人咒诅父亲，不给母亲祝福。宗括号里面是代，就是一个世代，就是有一个世代的人咒诅父亲，不给母亲祝福。这人要孝敬父母，他不仅不孝敬，而且咒诅自己的父亲，也对母亲不好。这个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人当中，如果出现这样的败坏的人，是要被治死的。出埃及记的21章17节，出埃及记的21章17节，这个律例里面非常清楚，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，这是死罪。也就这样人如果不悔改，是不可能得救的。第十二节，有一宗人自以为清洁，却没有洗去自己的污秽。这也是这个世代人的一个特征。那今天就是这样人太多了，我们看那个今天的自媒体太这么发达，我们从网上就不断的可以看到，人人都以为是自己是对的，在那高谈阔论，自以为清洁，却没有洗去自己的污秽，自己什么都不是，还在那高谈阔论，有金钱的外貌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。这个以色列人当中有，今天的教会也有，自己还犯罪得罪神，还自以为是圣洁的。 这是很可怜的生命。第十三节，有一种人眼目何其高，眼皮也是高举，眼皮高举，看不起周围的一切，这就是心高气傲，骄傲自大。骄傲就是罪，人犯罪其实就是因为里面那个骄傲。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精神的骄傲，就像马太福音七章三节主耶稣说的，马太福音的七章第三节，他只见别人眼中有刺，却不见自己眼中有良木，自己一身的毛病还去弄断别人。十四节，有一种人牙如剑，齿如刀，要吞灭地上的困苦人和世间的穷乏人。这个人多厉害，牙就是剑，齿就是刀，牙齿就是剑和刀，这个人太毒了是吧。他要干什么呢？他专门要吞灭那些困苦人和穷乏人，欺软怕硬，越穷他越欺负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其实这就说明这个人不仅是残暴凶残，而且是贪得无厌。他的凶残是针对那些贫穷人、困苦人。他贪得无厌到什么 程度呢？要剥夺这些贫穷人、困苦人的所有的，直到把他所有东西都剥夺完以后，他在心里面安心。就像阿摩斯书的第八章第四节，神责备以色列人当中这些牙如剑、齿如刀的人，说你们这些要吞噬穷乏人、使困苦人衰败的，当听我的话。这些人就像提摩太后书的三章二到四节，提摩太后书的二章三到四节，提摩太后书的二章三到四节，提摩太后书的三章二到四节，三章二到四节。那这些人就是专顾自己，贪爱钱财，自夸狂傲，谤毒，违背父母，忘恩负义，心不圣洁，无亲情，不解约，好说谗言，不能自约，性情凶暴，不爱良善，卖主卖友，任意妄为，自高自大。你看这么短短的几句话，把这个时代这个人的这个败坏啊，说的非常的透彻。那今天就是这样一个时代，世人如此，教会也如此，这都是因为不把神当神，不去真正的信靠神的必然的一个结局。当一个人远离神的时候，必然会活到这样一个，活出这样一个败坏的生命来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一种现象，有的信徒专门去找那些大的教会，待一个阶段就换一个地方。为什么呢？他在做生意，到教会以后是愿意认识更多的人来推销他的东西。教会是敬拜神的地方，不是做买卖的地方。主耶稣到圣殿推倒那些做买卖的桌子，他说这是祷告神的殿，是敬拜神的殿，要淡淡从从的，我们去教会就淡淡从从的仰望神，去寻求神， 不可以把其他的任何东西带到教会里面，更不可以借着这儿的机会来掠夺别人的财富。这节的第七到十一节，是两部分，前面一部分是祷告，后面是警戒。特别这个祷告值得我们去效仿，我们也给放在我们的祷告里面，求神使我们，求神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们，也求神使我们不贫穷也不富足，让我们能够持守住神的道，也能够活在神的旨意里面，时时刻刻谨慎自守，圣洁度日，来荣耀神。好了，分享到这儿。